什么是股息现金流思维？股息现金流思维是指把资产的焦点从价格波动转移到持续产生的现金分配上。他不关心资产今天涨跌多少，而关心他每年能稳定分给你多少钱。这种思维的底层假设是，长期来看，企业把一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形成可预期的现金流来源。稳定的分配记录往往反映经营的成熟与稳健。股息现金流并非暴利工具，它的价值在于确定性。对处于退休期或追求被动收入的人而言，确定性比波动性更接近生活需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是现金流规划方法，不涉及任何具体标的的选取，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示例数字仅用于演示测算口径。采用这种思维的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分配记录、现金流的年度走势与账户的整体产出上，而不是每天盯盘。心态上的稳定，往往比操作技巧更能决定长期结果。它也要求一定的耐心。现金流账户的价值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体现，短期内它可能显得平淡，这正是它与追求快速波动的思路最大的分野。对刚开始接触的人，建议先用小额资金建立对现金流的体感，再逐步扩大规模。感受过分配带来的确定性后，坚持会变得更加自然。股息的核心来源与机制，股息的本质是企业利润的分配。企业盈利后，可以选择留存再投入，也可以把一部分利润以现金形式分配给股东，后者即股息。分配与否，分配多少，由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政策决定，而非由投资者决定。因此，构建现金流账户时，应优先关注分配政策的稳定性，而非偶然的高额分配。股息率是一个常用于比较的指标，等于年度每股分配除以价格。但它会随价格波动而变化，价格越低，股息率越高，这既是机会，也是风险信号。更值得关注的是分配总额的年度趋势。逐年增长或保持稳定的分配记录，比一个静态的高股息率更能说明现金流的可持续性。在理解机制时，要区分一次性的特别分配与常规分配。前者往往与一次性事件有关，可持续性存疑，后者才是现金流规划应该依赖的基础。还要注意分配与利润的现金质量。利润是纸面数字，分配却需要真实现金支持，两者背离时，分配往往难以长期维持。现金流优先的构建顺序，构建股息账户，顺序比选品更重要。建议先确定目标现金流金额，再倒推需要的本金规模，最后才讨论工具组合。第一步，明确月度或年度需要多少现金流，例如每月5000或每年60000。第二步，结合合理的股息率区间估算本金需求。第三步，把目标本金拆成若干年的分期投入计划。这个顺序的价值在于以终为始，先有现金流目标配置才有方向，反过来先选工具，容易陷入为买而买的循环。分期投入还可以平滑成本，把大额资金拆成月度或季度投入，既避免一次性择时的压力，也符合现金流逐步积累的生活节奏。现金流目标本身也需要现实校准，可以先用当前开销推一版，再结合退休后可能的变化调整，得到的目标更贴近真实生活。分期投入计划应写进家庭预算，作为与房贷、保险并列的固定项目。只有当现金流建设成为固定节奏，目标才不会停留在纸上。在反推本金时，可以同时给出乐观与保守两版，保守版用较低的股息率区间，所需本金更多但更安全，乐观版所需本金较少，但要求更高的现金流稳定性。两版并排，便于对照选择。分散化与行业平衡股息现金流同样需要分散化。把资金集中在一两个行业，即使分配记录优秀，一旦行业景气度变化，现金流可能同时收缩。常见思路是跨行业配置，公用事业、消费、金融、工业等不同板块的现金流周期不同，组合后整体更平稳。分散化还有一层含义是标的数量。 单一标的占比过高时，任何单一事件都会放大组合波动，建议单个标的占比设一个上限。分散化不是平均化，可以根据自身对行业前景与现金流稳定性的判断，适当倾斜配置重心，但整体保持相对平衡。分散化还包括地理与币种层面，如果条件允许，跨市场、跨币种配置可以进一步降低单一经济体的波动影响。但分散不应牺牲理解度，投入自己能够读懂逻辑的领域，比机械追求分散更能守住长期纪律。行业平衡还应考虑行业间现金流的相关性，选择现金流周期互补的行业，例如需求稳定的行业与周期弹性较大的行业搭配，可以降低同时收缩的概率。股息增长的复利效应，股息现金流的另一大引擎是增长。如果企业能够逐年提高分配额，长期累积的现金流增长会形成明显的复利效果。举例而言，同样1000元年度分配，如果每年增长 5%， 10年后增长到约1600元，如果分配停滞，10年后仍是原数。增长对长期现金流的影响远超直觉。需要留意，分配增长与利润增长并不总是同步。分配率过高可能透支未来，过低则说明留存过多，二者平衡的企业更可持续。对构建现金流账户的人，优先关注连续多年保持分配增长的记录，比只看当期分配率更有长期价值。复利效果的一个前提是时间。积累期越长，增长对总现金流的影响越大，因此尽早开始比追求完美起点更重要。另一个前提是分配能够稳定落地，增长记录再漂亮，也需要用真实的年度分配来验证，账面上的承诺不等于口袋里的现金。需要说明的是，增长百分比只是事例假设，不代表任何实际承诺。真实的分配增长取决于企业经营，测算时应采用保守的长期假设，并留出下行空间。在投资与支取节奏在积累期，现金流可以选择再投入，扩大后续分配基础。在支取期，则按计划提取，用于生活开销。两个阶段的目标不同，操作逻辑也不同。在投资的意义在于复利接力，分配所得继续产生分配，长期看本金基数越来越大，支取期的安全性也随之提升。进入支取期后，建议把支取频率与金额固定化，例如按季度定额提取，并预留一年左右的缓冲现金，避免在现金流波动期被迫调整生活安排。支取节奏还应与账户整体增长保持动态匹配。当现金流增长超过生活需要时，可以把超出部分重新投入或转入应急储备，保持账户弹性。支取期还可以引入弹性机制，在现金流表现好的年份适度多取，在表现差的年份适度少取，用平滑规则替代机械的固定比例。无论在投资还是支取，都应保留完整的记录。记录不仅用于复盘，也让未来的你在面对波动时有据可依，不凭情绪做决定。在积累期结束时，建议做一次整体盘点，把账户的分层结构、支取规则与应急储备一并确认，再正式切换到支取模式，避免仓促进入。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要为账户预留在平衡的空间，让现金流结构随着生活阶段的变化而逐步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专业分析，股息策略的定量对比与执行框架为比较不同现金流构建路径。我们对照了三种常见做法，单一高股息率集中，行业均衡分散，增长型现金流优先。据一份覆盖数千份家庭现金流问卷的行业调研样本，样本量约4000份，约半数受访者把注意力放在当期分配率上，而忽略分配增长的持续性。对比框架采用三个指标，现金流稳定度、长期增长潜力与波动暴露。现金流稳定度衡量分配记录的连续与均匀，长期增长潜力衡量分配额逐年上升的能力，波动暴露衡量集中度带来的价格与现金流风险。测算事例，以100万元初始资金为口径，三种做法在相同假设下的年度现金流起点接近，但10年后分化明显。 集中式做法现金流起点高但波动大，遇行业